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中我家小花静静绽放》，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9日。我是1997年4月有幸得大法修炼，今年70岁。修炼大法后，我身心受益，整天都沐浴在大法中，心情开朗，也不跟丈夫吵架了。一切让他三分，也爱帮助别人了。那是在98年，我在单位服务总台上班，一位客人是东北人，到北京来治病。他找我，让我给他把房间的价格优惠点。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啊。我很同情他们，就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吃饭用。他们很感动，说谢谢，谢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用谢。那时我就知道正识法轮功好就行，当时是很肤浅的认识。到1999年迫害开始，人们受电视台的污蔑大法的谎言，客人也在诬陷师父，我就从柜台子里站起来说，不是那么回事，你们不要这样说，那是假的。说的他们不敢吱声了，低头不语。2000年6月7月，客人从外面回来跟我讲，天安门那里有外地来的法轮功的人在广场上喊什么，警察就追。我想，我也要去天安门正实法。7月20几号，我去了天安门，和外地同修到我家做横幅。我们四个人在广场上一边打开横幅，法轮大法好，一边喊出了心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我被非法劳教了一年，回来后单位让我下岗失业回家，片儿警居委会不断地到家骚扰我。2002年1月又把我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因我户口所在地对我迫害得很厉害，整天提心吊胆。后来我在家里真是无法待了，就到处躲。在2003年，我在远离户口所在地的很远的地方买了房子，以为邪恶找不到了。2008年奥运会，北京警察又疯狂地抓捕大法弟子。片警到我单位找我领导，让领导派人跟片警一起到我丈夫的单位找领导，要到我买房的地方抓我。警察把路线图都画好了，被领导拒绝了。那领导真的保护了我。后来那领导得了福报，晋升为设计院院长了。在师尊的保护下，我躲过了这一劫。后来有同修到我家学法，说你这里很安静，环境多好啊，适合做资料。当时我心情很复杂，被迫害的阴影还在笼罩着，有两个资料点出事，都牵扯到我，警察都在找我，我总是躲来躲去，幸亏没找到我。我很低沉，一直没有做资料这个想法。到了2010年，和当地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讲真相，我心情开阔了，很想做资料，就和同修商量。他很支持我的想法，我心里有底气了。好，我就开始动手买耗材。我有做资料的基础， 因我上班在设计院的打字室干了8年，打印、印刷、分页、装订很熟悉的。后来调到别的单位总台上班，来客人都用电脑登记，所以这基础都打好了，做起来很顺手。做资料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思想升华得很快。别人见到我说，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说，在做资料的时候，思想境界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我责任心很强，要对法负责，要对众生负责。我打出的资料必须很正，很美观，才能救人，糊弄事不行。我严格把关，做好小册子。我和一个同修晚上发完正念，一起骑车出去发。我旁边的一个资料点的同修，有一次打单张，双面的文章，第二面就颠倒过来了。就这样的资料，他还往外发。协调人跟我说这事，我特意去他家和他交流。我说，这样的资料不能往外发，人家怎么看呀？他说，这么看完，再调过来这么看，一样的。我说，这可不严肃啊。他说没事，他很固执。没过多久，他被别人出卖了，被绑架非法劳教2年，这个教训很深刻。我给协调负责人送资料时，也要和他商量，满足同修们的需求来做资料。时间长了，协调同修的老伴儿也是同修，对他不满意了，说他跟我说话总是乐乐呵呵的，跟他说话就看不上他。协调同修不爱听他说话，他就吵架，这样一来，他俩吵来吵去的。后来我知道了事情的因由，我就和协调人的老伴说，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我跟他说师父讲的法理，意思是告诉他，真修弟子不会有这色欲的想法，连一丝一念都不能有。这话讲到这份上，他还是不懂，钻到里面出不来了。别的同修也为我打抱不平。我也和同修切磋这事，我说，我觉得我没有色欲心，我跟谁说话都是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尤其跟异性同修说话，都是坦坦荡荡的，心很纯洁，我哪里不符合法了？我也向内找我自己，我哪里有问题啊？是不是我空间场有色魔，才招来了这麻烦事？我也看到网上同修的文章，男女有别，是我没有注意在这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疏忽这方面的事。即使我被冤枉了，我也要躲避吧，我就不去他家了。现在听到传统文化讲到，过去男女之间都不能对面坐着说话，要求很严格的。回归传统文化，修炼人要求更要高呀，越往高修，要求越严。现在想起这事，我很汗颜，离传统文化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赶快修出来吧。最后，协调人的妻子去20里外的地方拿资料了，不让我给他们送资料了。2-3年过去了，他病业很厉害，反复去医院。现在已经6-7年过去了，他还是病业很厉害，在家都得用吸氧机才能缓解。我在想，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我得去他家看望他，和他切磋。那天他说和我说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心里痛快多了。我说，那就在你家学法来帮你吧。他们夫妻同意了。学了几次，他说，我今天当着你们大家的面，我向某某道歉。某某，我对不起你，这事怨他，指他老伴，跟你没关系。请你原谅我，你别生气了，以后你可别不来呀。我说，我要生气，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吗？ 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修炼，一丝一念不正都不行，尤其是做资料的要求更高。色欲就是里抓到把柄，那可是要下狠手的。我要是不正，还能走到今天坐在这里吗？大家都看着他，看他认识到自己的人心，能向别人道歉曝光自己，也为他能提高上来而高兴。在2015年肃江大潮来临时，我帮我们学法组和周边的同修写肃江稿，大家都踊跃参加，都得到最高法院的回执。可两个月后，当地派出所大抓捕。我当时想到资料点的安全，就和一位同修商量，我的地址写他家，万一问起来就说我是租房的。这个做法使我还真躲过了大抓捕。警察真去了同修家，就去抓我，到处都找遍了，问人在哪里，同修说搬走了。肃江的同修全都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问他们谁给你写的，在哪里印的。大家都正念很强，都说是在大街上印的，大家都在保护着资料点。我很感谢大家，为了资料点的安全，他们在承受着磨难。资料点这几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同修发资料被邪恶绑架，承受着审讯，没有说出资料的来源，都在保护着资料点。我在这里也衷心感谢大家，没有大家的保护珍惜，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也不会平稳地走到今天，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现在方圆30里只剩下这朵小花静静地绽放着，其他资料点都被邪恶迫害了。在大法五本新书出来后，大家都急切地想早点看到新书。当时我也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有同修想帮忙做书，到这里一看根本做不了这事，他们哪道程序也做不了，又怕浪费纸张，我也心疼纸张，我只好自己做吧。在做的过程中干扰也很大，激光机发过去文件，它就打印一半停止不动了，再发文件印几张又停了，这得需要补页，纸张摆了两个桌面，我脑袋都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急于要早点拿到书，每天我都忙到很晚。我找技术同修，把机子拉到市里的市场去修理，维修人在他电脑上一试，说没有问题，是电脑系统有问题。技术同修急忙又重新帮我装系统，我也在找我的急躁心、做事心，发正念去他们。我去学法组学法，调整好心态再做吧。这样我做了150多套，满足大家的需求。有同修被邪恶迫害后，书被邪恶抄走，回来就没有书了。我还要及时给他们做转法轮。大家都喜欢手缝的转法轮，因为翻起来好看字，装钉的翻到中间时得用手掰开看字，不方便。为了方便大家，我就做手缝转法轮，白天要做其他事情，晚上缝书。有同修看到我很辛苦，就说缝书太麻烦了，你还是做装钉的吧。我说为了方便大家，不麻烦没事的。各地讲法和新经文也陆续有同修要，也是因为被迫害，书都被抄走。我就满足大家需求，让大家赶快学好法，多救人。其他资料也是按照大家所需求的来做，每个人的思维想法都不一样，他想要这样的资料，他想要那样的资料，他们各自都选择救人最好的资料，众生爱看的资料，我就满足大家的需求量来做。有同修过殡业关， 来找我帮助一起过关时，也是我提高的过程，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有一天白天，在一位过病夜关的同修家学法发正念，回来后很疲惫。晚上我刚睡下了，那位同修的丈夫就开车来接我过去。我丈夫说，快起来吧，人家开车来的，可能很厉害了。我下楼到他车上，他的女儿14、15岁在车上说，姥姥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来打扰您。我说没事，你还挺会说话的。他爸爸也笑了。到了他家，我看到老同修用两只手顶着他女儿，就是过病夜关的那位同修的心脏部位，他发出的怪声音都无法形容。我说，赶快喊师父救你。他妈说，他说不出话了。我说，喝口水，快喊师父救你。他就喝了点水，一个字一个字的从嘴里说出来。我坐在旁边发正念，20分钟后他稳定多了。他说，看到好多红卫兵的人，那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来索命的。我说，你赶快念发正念口诀，灭掉这些烂鬼。我在旁边帮着发正念。过了10多分钟，那些东西没了，他也稳定下来了。他母亲说，大姐，您快去休息去吧。我说，我就看着他吧。他母亲再三劝我到别的房间休息。到第二天早上，同修的丈夫看到他坐在那儿，能正常和我说话了，他说好了，就放心去上班了。我在他家住了2天，和他还有他母亲，我们3人一起学法发正念。同修过病夜关时，真是很需要其他同修帮忙加持他们的正念。有同修说，在过病夜关时，同修去了不用说什么，往那儿一坐都觉得特别舒服。我听了觉得修炼人在一起有强大的能量场在包容着同修，他就能觉得很舒服。现在正法到了尾声，2023年8月31日、9月1日，师父连续发表2篇新经文。师父在《远离险恶》里讲，师父不欠你的，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是你欠师父的。我读到这里哽咽了，我们怎么感谢恩师啊？恩师为我们承受了我们看不到的罪业，我们只有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到自己的真正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场重病让我大姐夫明白了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善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8日。我是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看到从小就一直让我很痛苦的气管炎不知不觉中好了，我身边的亲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他们对大法都很认同，但是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由于中共邪党的欺骗抹黑宣传，再加上我几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关进看守所迫害，被停了公职，身边的亲属都为我担惊受怕， 他们怕我再被迫害，在邪恶的高压形势下不断地向我施压。我大姐夫是中学数学教师，人很实在，性格很随和，为人处事很厚道。他特别为我着急上火，痔疮也犯了。他听信了电视上中共的欺骗宣传，抵触大法真相，劝他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坚决不退，有时还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大姐夫退休后，经常和大姐到各地旅游，享受着悠闲的退休生活。可前几年，他突然得了脑梗，治疗后虽然恢复得挺好，可走路看上去显得老态龙钟，不到70岁的人，看上去就像八九十岁的老人。不认识的人见面问他，你八十几了？他心里不高兴，回家后嘴里嘟囔，还问我八十几了，什么眼神儿？从2021年起，大姐夫腿疼，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不敢多走路。到了2022年春天，到医院检查都得用轮椅推着他。6月份，大姐夫到专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医院做了两次小手术，效果挺好，等恢复一下，再最后做一次手术就可以回家了。可有一天晚上，大姐夫和过生日的二妹有说有笑的通完电话后，就剧烈的咳嗽，大口咳痰，胸憋闷上不来气。这个小医院是专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没有内科医生。第二天，大姐夫直接转到牡江丹医院，被确诊是严重肺感染，非常危险，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洗肺、吸痰，身上插满了管子，两名护工24小时护理。外甥女是妇幼保健医院的护士，请假从县城赶过来，却无法陪在她父亲的身边，只能在允许探视的时间看到她父亲。大姐夫在重症监护室待了7天，病情基本稳定后转到了普通病房，可仪器撤掉后，大姐夫还是不能自主呼吸吞咽，如果再有食物呛进肺里造成二次感染，那就很危险了。没办法，只好做了气管切开手术，鼻饲进食。大姐夫在医院住了一个月，花了10几万，气管切开处还是不能拔管，就出院了，回家慢慢恢复。回家后，我们几个人排班护理他，白天大姐夫的三妹妹护理，晚班我和大姐、外甥女护理，我隔一天值一班，和外甥女轮班，这样外甥女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她父亲就不会那么太辛苦。我晚上值班时，尽量让我大姐多休息。我坐在大姐夫床边的椅子上，用手机学法，或放上小音响练功。她一咳嗽就赶紧给她擦痰，清理人造鼻里的痰液。我刚开始护理大姐夫的前两天，因为知道大姐夫抵触大法真相，我一直没有说什么。一天晚上，我来值班时，看到大姐夫睡在客厅沙发上，大姐和外甥女坐在旁边，心情很沉重。我问，怎么了？大姐说，又添新病了，昨天你走后，她就打嗝，不停地打，只要不睡觉就打嗝，昨晚和今天晚上基本上没往胃里打什么流食。我坐下后，看着心情沉重的外甥女说，这几天我来照顾你爸，有些话想说，但一直没说。你很孝顺，从在医院到回到家，你一直细致入微地护理你爸爸。为了你爸爸快点好起来，我要给你爸爸讲大法真相，我希望你能配合我。外甥女点头说，行。大姐夫醒了，可打嗝的症状更厉害了。外甥女说，原来还有点间隔，这现在怎么还一声接一声的呢？我说，大姐夫，我这些天在这照顾你，一直想让你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诚心诚意的念，一定会好得快。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向善的，做好人的，所有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都是骗人的。电视报道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是为了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其实你现在的状况正好验证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自焚中有个12岁叫刘思颖的小姑娘，气管切开四天后，记者采访时她能唱歌。大姐夫，你现在气管切开一个多月了，你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你能唱歌吗？你目前的状况不正好印证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中共用谎言欺骗老百姓，不是在害人吗？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而人们相信了电视的抹黑宣传，仇恨法轮功，谩骂诋毁法轮功，这不是让人们犯下谤佛谤法的大罪吗？这不是把人都推到地狱去了吗？这些年大法弟子不顾个人安危，向人们讲述大法真相，就是为了让人们明白真相后，不再在无知中诋毁法轮功，对大法犯罪。大法弟子是在救人，因为谤佛谤法的罪是最大的。大姐夫，我们是亲人，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我们可以不怕辛苦照顾你，可罪不得你自己遭吗？大法师父慈悲，只要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管你的。然后我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给我大姐夫一个机会吧。大姐夫静静地听着，没有不耐烦的表情。我们把他安顿到床上，已经近11点了。本来我值班，外甥女应该回家好好休息，但看到他爸状态不好，不放心，也没回去。我对大姐和外甥女说，你们都睡觉去，我在这看着。他娘俩去另一房间睡觉后，我就打开小音箱练功。几分钟后，我发现大姐夫打嗝的间隔变长了，20多分钟后他就睡着了，后半夜一直睡得很稳，起来后再也没打嗝。起来后，大姐夫就高兴地跟我一边比划着一边说话，可我一句也没听明白。我说，我还是给你找纸和笔吧，你写给我看。我拿来了本子和笔，他在上面写道，今天感觉特别好。我问，我昨天晚上让你念那九个字，你念了？他点点头。我说，你诚心念，想起来就念，会很快好起来的。他笑了，看着他手里拿着笔，我接着说，你自己起个化名，我帮你把党团队退了吧，你的病好得就更快。他一怔，看着我。我接着说，要不我帮你起个化名吧，叫杨康平，希望你健康平安。他笑了，点点头。这时大姐也起来了，接过话说，他小名叫双林，就用双林给他退吧。我说，行，那就用双林给你退。大姐夫听了，点点头，笑得更开心了。外甥女听到我们说话，就问我大姐，我爸还打嗝吗？我大姐回答说，你爸好了，不打嗝了，你小姨给治好了。我赶紧说，哪里是我给治好的，是大法师父慈悲，不计众生过往之过，给大姐夫得救的机会。只要诚心念诵九字真言，神迹就会随时在我们身边展现，谁念谁得福报。一场重病终于让我大姐夫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发生在我大姐夫身上的奇迹也深深触动着身边的亲人。大姐和外甥女常督促大姐夫念九字真言，有时大姐夫吃饭爱呛，大姐就让大姐夫念一句九字真言喂一口饭。大姐夫恢复得很快，一个月后气管切口处的管拔掉了，说话正常了，后来已经能到二楼平台上聊天了。我把装有真相内容的 U 盘插到电视上给大姐夫播放，当看到大法弟子讲述自己的修炼故事，故事结束时流着眼泪双手合十谢师父时，大姐夫也双手合十，眼里满含泪水说，谢谢师父。
Thank you.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什么是执着的一点领悟，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11月22日。师父在近期连续发表了三篇经文，着重点出了修炼弟子的人心等问题。在经文《远离险恶》中，师父在开篇就指出，有些人虽在大法弟子环境中，但却没有真修进来，关键时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在反复通读经文的过程中，我一直反复地思索着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远离险恶》经文中说，人心、人念、人情。师父说的人心、人念、人情是什么呢？他们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师父提醒我们要去掉的人心又究竟是什么？是执着心吗？执着心到底从何而来，由何衍生？为什么会层出不穷？时而可以轻易辨识去除，时而又难清难除，难断难舍。回顾过去20多年的修炼时光，似乎总是在不断地修去各式各样的执着，可就是用了20多年了，仍然还有许多执着每时每刻地往出翻腾，有些是推陈出新，有些是变着花样的来，有些是明明已经找到了修了，可又重新冒了出来，而且更为来势汹汹。比如安逸心，之前明明已经发现了这颗心，也认真地去除过它，可它却总能卷土重来，真是没有最安逸，只有更安逸。执着与欲望无论如何都安分不下来，而自己的修炼状态也一直很不稳定，拿起书来，什么纷扰似乎都能放下，一放下书就又常人的不行，遇到点事就心绪沸腾，翻江倒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仔细想来，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在执着些什么。在和同修们一起从头学习师父以前的经文与各地讲法中，我突然明确地意识到了一个师父反复提及的概念——观念。在1999年迫害之前，师父几乎在每次讲法中都会提到，在《转法轮》里也反复地以不同方式讲过人的观念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细想起来，自己平时多数都是会坚信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甚至是符合法的，从而坚守不放。但那真正确吗？是来自真我的吗？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师父说，你们知道你们在讲话的时候，你们在后天形成的观念，不同时期形成的观念和思想的业力掺杂在里面之后所起的作用吗？事实上，不仅是说话，我们大多时候的言行举止真都是在被自己的观念左右着，而不是自己的真念。然而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似乎都只是局限在了发现执着、去执着的循环往复模式里，对自己的人的观念好像从未清醒地认知与审视过，像是吃了冷食就会在体内积水，站久了腿就会肿，春困秋乏下打盹，累了就想去休息或者多睡会儿，突然受到刺激就会心惊肉跳的难以平静下来，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现象，有些是来自所看所学，有些是由于个人的经历而得来的经验，并因此产生了不可变的真知和不会变的坚持。但说到底，都是在人中所形成的观念。作为修炼人， 我们不正是要走出人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说自己是一个修炼人，那么我真的修了自己吗？我真的知道什么是修炼吗？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是在质疑否定自己的过去，而是觉得有必要再次反思自己，再次明确什么是修炼这个基本问题了。师父在经文里边所提到的人心的问题，我理解，师父所讲的人心，或许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世中所形成的千万种观念，人的观念。它是我们在人世中所形成的，是滋养执着与业力的根源。观念这个词，就其表面字义而言，人有所见即有所思，有所思即会成念，念久即能成执。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你的能力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可不管人的能力在哪里，层次在哪里，说到底还是会固执地认为自己肉眼看到的是真实的真相。人所信奉的就是眼见为实，虽说在不同的人那里对同一件事物会有不同的解读，但仍然跳不出人的思维。只要人活着，那就会有思想意识，就会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生出相应的想法、看法、经验，甚至是执念，便会以此为凭借对他人与外物做出评判，立下标准。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模式。然而作为修炼的人，我们确实要去学会拒绝形成观念，不带有任何的观念去看问题，同时还要发现去除以前形成的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还说，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是啊，人这一生究其根本而言，不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吗？有意无意中都是在为自己谋利，为自己不受伤害的。人的执着也好，欲望也罢，都不过是为了自我满足而产生的，像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安逸心一样，每日里就只想着怎么舒服怎么来，在工作上也是怎么省事省时怎么来。同事们说我是讲求效率，擅长时间管理，即使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根本就是惰性强，怕麻烦，图安逸。在人这一面看上去是自在了，但却让真正的自己稀里糊涂地睡过去了，没有了。在常人生活中，这样做本就已经不像个真正的修炼人了。那如果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修炼，岂不是更加不严肃？比如分发资料时，一次性的将多份资料放在某处，心里告诉自己说，来一次也不容易，多放一点，省得不够还得再来。心里想的不是怎样对众生负责，而是为了图自己省事省力而已。但修炼正实法救人的事情，又怎么可能有捷径呢？每个生命的得救，修炼中每一步的提高，都是来自于每一份踏踏实实的付出与实修中。那么，我的安逸心又是由什么时期产生的，怎样的观念形成的呢？回想得法之初，在学法和练功的事情上，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一天要出几次门很麻烦的想法，也没有因为时间长而觉得不耐烦，想要早点回家的情绪。相反的，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是很喜欢能够见到同修，和同修们在一起的。 这求安逸之心的出现，却是在来到德国之后才慢慢养成的。先是失去了国内当初那种紧密的学法修炼的环境，自己在时间安排上无法严格自律，加上有课业和其他不少事情需要去做，还有为了满足自我需求而不断生出的做这个学那个的想法，事情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紧，慢慢的开始可以追求效率与成效，总想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处理完最多的事情。而正是这种追求效率的意图和在其中所积累的一些所谓成功经验与从中得到的一点实惠利益，让自己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事事图捷径的习惯，也从中滋生出求安逸的心理。因为那些被节省下来的时间并没有被用去学法练功或做其他与修炼有关的事情，往往都被浪费到了无意义的休息、看小说、逛网站上。最初还会时不时地为自己的放松与安逸找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自我安慰一番，再到后来干脆就是心安理得，毫无心理负担了。修炼是严肃的，同样也是严苛的。作为修炼人，不能总是为自己找理由，放任着自己人的一面不修，以自己还生活在常人中，还是人为借口，和师父讨价还价，降低修炼的标准。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修炼过程中，我们不得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吗？说我没达到之前，我是用人的观念来衡量要求我自己，那就永远是人。师父告诫我们要重视修去人心，也是在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走出人。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而我们的修炼就是要去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冲破那些针对人的束缚，返回真我。以上是我近期学法时的一点感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父亲看清邪党本质，清除邪灵书籍》，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天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2日。我父母都在省机关工作，父亲从年轻参加工作到老年离休，一直都在做邪党的组织工作，甚至离休以后还是单位退休离休干部的负责人，专管邪党的宣传教育。几十年来，父亲对邪党的各种洗脑宣传真是唯命是从，可见父亲受共产邪灵的毒害有多深。父母亲经历过邪党各种政治运动，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都是老运动员了。他们在邪党运动中多次遭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曾经被造反派酷刑折磨，屈打成招成有人命案，后来调查是莫须有，最后不了了之。母亲因为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外公又被打成右派，所以每次搞运动，母亲都要受牵连，经常被人歧视，在单位里他总是忍气吞声。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父母被迫下放到贫困的农村劳动改造。我和哥哥姐姐从小就跟着祖父母在老家农村生活。我们一家经历了多年分离，直到在我上初中时，父母调回省城工作，才把我们接回市里上学。自从1999年7月协党迫害法轮功后，父亲虽然知道母亲练功以后一身的顽疾痊愈，受益大法匪浅，可是他担心我和母亲坚持修炼法轮功会遭到协党的迫害，由原来支持变成反对，甚至成了家里的警察，处处干涉我们娘俩的修炼。我多次跟父亲讲大法真相，送真相资料给他看，父亲都拒绝了。2004年底，九平共产党问世，我急不可待地拿着书送给父亲看，谁知父亲不但不看，还吓得赶快销毁了，并暴跳如雷地和母亲大吵一架。母亲还几次埋怨我，告诉我，你千万别拿这一类的书给你爸爸看，吓得他晚上睡不着就跟我吵。母亲还悄悄地告诉我说，你爸爸说，就是闺女说的是对的，我也不能说是对的，不能让他出去惹事。父亲的态度让我的心里很难受，我不愿看到在天灭中共时他给协党做陪葬，可对他又怎么办好呢？我开始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没做好，让父亲如此排斥。我知道自己心太急，爸爸多年受邪党谎言的欺骗蒙蔽，他相信无神论、进化论的邪说，要想让他一下子能够改变对邪党的认识，简直太难了。首先，我从法上不断提高心性，去掉邪党文化的争斗心、怨恨心。遇到和父亲不同的观念，我不再争辩了，而是在生活上处处多关心照顾他，经常给他变着花样买各种食品，哄得父亲很高兴。我经常陪着他聊天，谈大法真相小册子里的神传文化故事，谈古人诗词的寓意，谈当今事态的变化，找一些借古喻今的话题。渐渐的，父亲觉得和我聊天很开心，对我讲的话题越来越感兴趣，他开始想了解大法真相了。我告诉父亲，我的好多消息来自动态网和明慧网。70多岁的父亲主动提出要跟我学上网看动态网。我给父亲买了电脑，手把手的耐心的教会父亲上网。后来我还给他安上小锅，他能够看新唐人电视了。我看到父亲的书架上摆满了小红皮书和马恩·列斯茅等邪灵书籍，就跟母亲商量清除家里的共产邪灵书籍。母亲思想压力很大，她平时就怕父亲，父亲有冠心病，脾气暴，家里大小事都得他说了算，所以母亲不敢动父亲的书。我在自己家一连几天发正念，清除父亲背后的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一个星期天，我回娘家对母亲说，妈，不能再拖了，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在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邪党的一切邪恶因素。大纪元早就提出倡议，销毁共产党的一切书籍、画像、雕塑，清除共产党的旗帜、党徽等物品，不给邪灵附体，留任何空子。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共产邪灵书籍都清理出去。母亲为难地说，闺女，书太多了，拿下来你爸爸发现了怎么办？他知道了就得和我吵啊。我安慰母亲说，妈，您放心，我求师父给咱娘俩下个照，让爸爸看不到我们在干什么。如果爸爸发现了要跟您吵，您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我身上，让他找我。随后，我和母亲找来几个口袋，先把书皮撕掉，再把书撕成几份儿， 然后装进袋子。我和母亲忙活了一个上午，我把父亲养花的书籍摆在书架最醒目的位置，把母亲的歌谱等其他杂书也摆上，空着的地方我摆上装饰物件，整个书架看着整洁美观。期间，父亲几次从书房门口走过，连一眼都没瞧一瞧。接着我把几个沉甸甸的口袋放到楼下的地下室里，晚上我趁着夜色就都扔到垃圾箱里了。临走时我对母亲说，妈别担心，多发正念，一切都有师父管着呢。第二个星期天，我一进娘家的门，母亲神情紧张地对我说，你爸爸知道了，我说都是你闺女把书拿走了，你爸爸说找你有话说。我来阳台上，看到父亲正在专心致志地整理花草，我走过去，一边把鼻子凑在花朵上闻着花香，一边笑着问，爸爸，您是不是有话跟我说啊？爸爸转头看着我，和善地笑着说，没有啊，闺女，你看我养的花又有开的啦，特别香，你闻闻。于是我就陪着父亲一边欣赏芬芳扑鼻的花草，一边聊天。那一天，父亲只字未提销毁共产邪灵书籍一事。我知道父亲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已经看清共产邪党的本质，是支持我娘俩清除共产邪灵书籍的做法。父亲通过看动态网和新唐人电视，越来越明白大法真相，逐渐地看清了邪党反天反地反人类反宇宙的邪恶真实面目。父亲曾经说过，如果允许公开退党，我是第一个退出。后来父亲不但三退了，也不反对我们娘俩修炼了，而且还能智慧地帮助我们讲真相。逢年过节亲朋好友来看望他，他都告诉人家说，法轮功早晚都得平反。父亲还给人家看家里收藏的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提起优昙婆罗花，父亲和优昙婆罗花还真是有缘，在他养的花草上多年来竞相开放着优昙婆罗花。有一次父亲单位组织去当地著名的寺庙游玩，他带着我把在树上发现的优昙婆罗花亲自送给老方丈。当时寺庙里有央视记者，父亲就智慧地对老方丈说，老师傅，我今天带来佛经中传说的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请问是真吗？请您鉴别一下。老方丈双手恭恭敬敬捧着优昙婆罗花，高兴地对父亲说，老先生，佛经中提到3000年以后优昙婆罗花会降临人间，可从未见过，今天我亲眼目睹了树上开的优昙婆罗花，真是稀奇，谢谢您了。老方丈端详着父亲的脸笑着说，老先生，我看您很有佛缘啊，您的女儿更有佛缘呐。多年来，我们大法弟子一直坚持不懈地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因为它是中共邪灵赖以吸附和生存的空间败物。家里如果有邪党物品，家里的空间场就会有共产邪灵因素，就会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和迫害大法弟子和家人。大纪元关于销毁中共书画旗徽等物品的倡议一文中说，几十年来，中共的思想、中共的宣传无孔不入地深入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共邪灵附着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可见，我们必须重视严肃地对待清理家里的一切邪党的物品，彻底清除共产邪灵物品，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要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还要对众生负责，为宇宙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想提醒同修，一定要重视清理家里的共产邪党物品，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不但干扰大法弟子自身修炼，还给家人和社会带来灾难，真是害人不浅。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弟。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
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